我要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讲起。首先，让我们把这一节的经文读一遍。请你翻到《启示录》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说，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赐给他的。我们留意启示的步骤，这启示是从神那里来的，然后神把这启示赐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赐给他的天使，他的天使赐给约翰，约翰就写下来赐给神的众仆人，叫他们知道那必要快成的事。所以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就知道这个启示。也许听到这里，你会有个问题，可能你会问说，牧师啊，你不是说过天使已经跟现在的教会时代无关了吗？不错，我说过这一点，只是这里说的使者是指天上的使者。我们留意到约翰主要的是写有关将来的事。启示录书从第四章开始都是写到教会被提之后所要发生的事，所以我们会看到天使要肩负重任，这是从这卷书的发展所看见的。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一章第二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二节，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神的道是指有关基督以及启示录这卷书的内容。基督是永活的道。见证这个词在约翰所写的书卷里一共出现过90次，在他的福音书里就有50次。经文说，凡自己所看见的，约翰亲眼看见那些异象。当约翰看见这些异象的时候，他就像拍摄电影一样，把它们一一地描绘出来。这些景象是天父接着他儿子赐下来，而耶稣基督又把他们赐给一位使者。那天使就传给约翰，约翰就把所看见的都写下来。约翰不只是听，他也看见。我们也就是接着他所见所闻的，获得有关的资料。有时候我想，也许约翰也闻到一点味道，因为这卷书里面有些部分似乎带着一些气味。好，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一节告诉我们研读圣经所得到的祝福，这是启示录里面7个祝福中的第一个。他说，念着书上预言的都是有福的，这包括研读的人以及教导的都是有福的，读的和听的都要遵守这书上的话。所以这三重的福气来自读、听和遵守。我也相信凡研读启示录的人都会得到特别的福气，我真的这样相信，因为这是约翰说的。这些经文说因为日期近了，这并不是说这卷书末了所提到的事情会在我们的时代发生，但他却说 从五旬节那天教会开始的时候，就展开了主耶稣基督在天上的工作。我们会在这一章里面看见荣耀的基督的意象，然后我们会看见他的工作，那样我们也就随着进入了未来。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这是很美妙的问候。经文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亚细亚就包括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小亚细亚，或者说现在土耳其的大部分。我们留意约翰并没有在他的名字上加上任何的头衔，我相信约翰在这七个教会里是相当有名望的。我们知道他曾经在以弗所教会做过牧师，很显然他对那个地区的教会有相当的认识。在这里我要请你留意一下七这个数字，这节经文提到七个教会和七灵。七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有属灵的意义，对约翰那个时代确实有意义，但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却完全的陌生。喜爱赌博的人对数目字很敏感，而我们做基督徒的对圣经里面的数字却是那么陌生，那是很可惜的。不过在圣经里七这个数字是很突出的，七是完全的数目，但它不表示是完美。有时候完全是完美，但并不一定常常是。七与神的约有关，也与以色列有关。例如安息日、割礼跟敬拜都与第七日有关。如果你读圣经，你会留意到耶利哥城被以色列百姓绕了七次，乃曼要在约旦河里洗七次，还有约瑟在埃及的时候有七个丰年，也有七个荒年。尼布加利撒王封了七年，新约里有七福，主耶稣的祈祷里有七项的祈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有七个比喻，主耶稣用五饼二鱼，那加起来就是七，喂养了群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在启示录里，七这个数字是我们不可忽略，也不可认为是偶然的。七这个数字是这一卷书里面的一个重要数字。第四节这里说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难道当时的亚细亚没有其他的教会吗？我们知道在哥罗西、在米利都、在希拉波利、在特洛亚等等地方都有教会。主耶稣吩咐约翰只写信给那七个教会，因为他要讲出教会的整个历史，而那七个教会正是具代表性的。亚细亚是指吕底亚、美西亚、卡利亚和腓尼基亚的一部分。亚细亚并不是指亚洲大陆，也不包括整个小亚细亚。小亚细亚这个词是到了第四世纪才开始使用。亚细亚包括小亚细亚的大片土地，尤其是沿海的地区。经文说但愿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恩惠在希腊原文是一种问候的形式，而平安 是希伯来人问候的形式。平安是从恩惠来的，而恩惠是我们今天一切福气的来源。启示录启示了神的恩惠与平安。我们研读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不必惧怕，因为我们有神的平安在我们心里。经文又说，从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这带出了三位一体。七灵是指圣灵，也许又是指金灯台的七个枝子。又说，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是强调神的永恒与不变。下面第五节就提到耶稣基督，所以他提到三位一体的神，有天父，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有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还有七灵，那就是圣灵。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有七个称号。第一，那诚实做见证的。耶稣基督是唯一诚实见证这卷书所谈论的事实的，而那些事实都是关乎他的。他是见证自己，我们要相信其他的人就困难，但我们可以大胆地相信主耶稣基督。第二，从死里首先复活。首先这个词在希腊原文与复活有关，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他也不再死。这是很奇妙的一幅图画，死亡是生育他的杜甫，他从死亡出来进入生命里，所以就着主耶稣来说，那坟墓就像子宫一样，他是唯一的一位以荣耀的身体离开死亡的，没有人经过那个途径，但是凡属于他的人要跟随他复活，然后被他提去，在后来他要回到地上向世人显现。第三，为世上君王元首，这是指着主耶稣在千禧年的至高地位说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一节那里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第四，他爱我们。这里强调耶稣基督对属于他的人的恒久态度，他爱我们。启示录这一卷书不应该使我们惧怕，因为他是来自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不只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爱我们，他今天仍然爱我们，就在这一刻，主耶稣爱你，爱我。第五，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基督的宝血是非常重要的， 它不单是一个象征，在旧约时代，神教导他的百姓说，生命是在血中。神又说，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基督是为你我的罪流出了宝血，他赐下自己的生命。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十九节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因着基督所流的血，保罗对提摩太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用自己的血洗净我们的罪，这是何等奇妙和荣耀的事。第六，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基督徒都是祭司，他们将与基督一同掌权。基督是王，他要回来除灭地上一切的不义，但是在他以王的身份再来之前，他要来到空中把信徒提去，那时他是以我们的救主身份来到，他又是以新郎的身份来迎接心腹。心腹就是他所爱为他舍命的教会，那时候我们将会很兴奋，因为主耶稣与我们的关系是极其亲密，他是我们的主，而他已经使我们成为祭司，将来我们要和他一同掌权。这一节的经文说，做他父神的祭司，这是很有趣的，为什么不说做我们父神的祭司呢？因为神是耶稣的父，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接着重生，从上面生，接着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而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基督在三位一体中的永恒地位，他就是神的儿子。第七，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强调永恒。阿门，基督是那阿门。正如我们在以赛亚书所看见的，那是他的一个称号，他推动万事，万事万物都归于他，他是万事的永恒目的，万物不仅由他所造，也是为他而造，这个宇宙是为他而存在的。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经文说，看哪，他驾云降临，这显示他要以肉身显现。就我们所了解的，当基督来提去教会的时候，他并不是向每一个人显现，信徒被提的时候，主耶稣并不是来到地上，而是信徒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这一节不是指的被提，而是指着他以君王的身份回来地上。经文又说，众目要看见他。启示录强调基督回来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然后这些经文又说，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一节如果是这样翻译的话会更好，那就是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捶胸。所有抗拒基督的人，不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那时候都要捶胸哀哭，因为他们不想见他，不敢见他。最后这些经文提到说，这话是真的。阿们。弟兄姐妹，基督确实要驾云降临，回来掌权，他不会改变主意的，因为他是信实的主。今天我们活在世上的基督徒，我们要警醒等候他的再来，我们也要预备好他来迎接我们。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要做那聪明的童女呢，或者是要做那愚拙的童女。那聪明的童女在那里点上灯，也预备了油，但是那愚拙的童女，他们只有灯没有预备油。结果新郎来到的时候，他那灯熄了。所以只有那些精心等候打着灯的，预备好油的，就进去与新郎同席。但是那愚拙的，在那打盹睡觉的，没有预备好的，结果就被关在门外，他们在那哀哭。哦，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追求被圣灵充满，满有能力活在这世上为主做见证，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读这一卷书是圣经的末后一卷，我要从第一章的第八节开始讲起。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首先让我们把这一节的经文来读一遍，请你翻到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主耶稣在这里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这在希腊文里是很特别的话。阿拉法是希腊字母的第一个，而俄梅嘎是最后一个字母。许多种外文是用字母来拼成文字的。耶稣基督是神的话，就是说他完全启示出神，并且与神沟通，它是你能够使用的唯一与神接触的字母，神所说所能明白的唯一言语，就是以耶稣为阿拉法以及俄梅嘎的语言，并所有在这当中的字母。如果你想到天父那里去，你就必须经过他儿子耶稣。这里所强调的是起初与末后。在希腊原文里，俄梅嘎不是拼出来的，只有阿拉法才是。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那起初的，那起初也已经完成了，但末后还没有到，所以在这里就没有把俄梅嘎拼出来，只等到有一天他要完成了神的计划。在希腊原文里，这是很有趣的细节。经文又说，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这是指圣子的永恒与不变。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里说永远是一样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今天还在加利利海面行走，不是的，而是说在他的属性里他是一样的，他没有改变，他是永不改变的。既然他是始又是终， 那么它就涵盖了一切的时间和永恒。主神说这一句就确定了主耶稣基督的神性。昔在是指过去，他曾经以救主的身份第一次到世上来。今在是指他现在是荣耀的基督，以后永在是指将来他第二次再来要在地上掌王权。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包括了约翰以及主耶稣基督的问候。要记住，基督说他爱我们，所以对于下面要读到的事千万不要害怕。好，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了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这节经文所提到的我约翰这一个称呼在启示录里一共用了三次，另外两次是在书的末了的地方。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这里的患难不是指大灾难，当时约翰是在患难里，罗马皇帝窦米仙把他关在拔摩岛的监狱里面。过去约翰在以弗所的教会一直很活跃，他也监督其他的教会，有教导神的话。当你教导神的话的时候，你就会遇到一些麻烦。约翰知道那些麻烦，早期教会也一样的知道，所以如果你因此也遇到麻烦，那一点也不稀奇。约翰所说的患难是指那已经临到信徒的逼迫，国度是指现实的国度。因着重生，一个罪人得以在基督里也同时进入了神的国度。这不是指千禧年国度，那还没有建立起来，要等基督再来才建立。约翰解释了他在拔摩海岛的原因，他大约是在主后86年到96年之间被放逐到拔摩岛的。那是一个崎岖的火山岛，是位在小亚细亚海岸以外，它大约有10里长6里宽。约翰在他的福音书和在启示录里用耶稣这个称谓，当他要荣耀主的时候他就称他为耶稣，然后就高举他。我希望你也是一样。下面我先提醒你，我们往下看下面的经文之前，我们要知道约翰是在孤单寂寞的拔摩海岛上看见这些异象的。他见到的是基督在他荣耀身体里审判他教会的异象。换句话说，我们要见到在至圣所里的大祭司。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一章10节跟11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一章10节11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7个教会。圣灵在这里执行他的工作，因为我们常常祈求圣灵向我们启示有关基督的事，那也正是主耶稣所说有关圣灵来了所要做的工作。他在约翰福音第16章13节14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下面我们开始要看见这一位荣耀的基督。今天我们相信他是住在高天的大祭司。我又发觉我自己实在不够来讲解这几节重要的经文，只有神的灵能启示给我们。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因此我们思想这一位现在正执行他的工作的大祭司。约翰说，我被圣灵感动。圣灵感动约翰，使他看见一幅不断变化的图画，就像一部电影一样，声色俱全，不仅耳闻，而且也是目睹了。当主日，这意思受人争议，有些著名的圣经学者把它解释为主的日子。我虽然尊重他们和他们的见解，但我不能接受。启示录固然要谈论到主的日子这个重要的题目，可是那是指大灾难期跟千禧年国度，而约翰所说的当主日，他被圣灵感动，我就认为主日与主的日子是两回事，它就像骡子跟驴子是两种不同的动物一样。主日是指星期日。约翰说，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吹号说，到底那是谁呀？约翰马上就要告诉我们了。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一章十二节十三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一章十二节十三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梳着金带。约翰听见有大声音像吹号一样，那声音对他说话。当主耶稣从天降临来提去他的教会的时候，就会有大响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主的声音将会像天使长的声音，他的声音又像吹号一样，这是按这里说的。不过那将是基督自己的声音，他不需要任何天使长来帮助他叫死人复活。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基督的图画是何等的兴奋，这意象正是像人子的意象，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梳着金带。七个金灯台提醒我们那会幕，在会幕里只有一个有七个枝子的金灯台，而这里却是有七个。这七个金灯台代表七个教会，他们各有不同，但他们的功用是相同的。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当我离开了，你们就要成为世上的光。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翰所描绘的基督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的袍子就是大祭司所穿的。你可以查考出埃及记第二十八章第二节到第四节，那袍子代表基督的公义，在他是无罪的。关于那金带， 约瑟夫说，祭司是在胸前束带子的，一般的习惯是在腰间束带子，但这里强调的不是在侍奉方面，而是强调能力，它代表主耶稣在真理的审判。当我们看见主我们的大祭司站在七个教会中间的时候，圣经吩咐我们要思想他，他正在审判教会，他正在审判信徒，要他们继续发光。弟兄姐妹，我们必须看见基督现在的工作是什么。圣经提到基督今天所做的工作有四样。首先，基督为我们信徒代求，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今天站在天堂的金祭坛前为我们代求，我们爱他的这份工作，因为那是奇妙的事。第二，基督干预信徒的生活行为，他走出圣所，来到洗濯盆，他在那里洗属他的人的脚，他洗净那些认罪的人。基督徒会犯罪，如果我们想和主相交，我们就必须认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今天主耶稣梳上毛巾，拿着盆子要洗净我们。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又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当我们被撒旦控告的时候，基督在我们这一边为我们申诉。主耶稣还有一项工作，就是监督的工作。基督已经升上高天，坐在神的右边，他坐下的意思是说他完成了救赎人类的工作，他在地上为拯救我们而舍命，现在他住在天上，是为要保守我们得救。我认为他今天是更加的忙碌，他要保守我们得救。现在我们就来谈谈他做的监督工作。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呢？我们看见他在金灯台中间。我们在出埃及记里看到金灯台，那是会幕里最美丽的器具，它是由金子铸造的，在主干上每边有三个枝子，枝子的顶端有杯，形状像杏花，灯盏是放在那里的，灯盏代表圣灵，金灯台则代表基督，他的荣耀和他的神性。基督差圣灵到世上，金灯台撑着灯盏，灯盏将灯台的美和荣耀显示出来，那是我们在启示录所看见的图画。我相信即使是现在，圣灵会将基督的一切荣耀、奇妙和美丽向你显示出来，以至于你能够在他的面前看见你自己。这在今天并不是很普遍的教导，我们不喜欢被人监督、被人视察，但是在启示录里，我们看见他在金灯台中间行走，执行他监督和视察的工作。在会幕里，只有大祭司能够监督灯台，其他的祭司有别的任务，但是大祭司要负责管理灯台。只有大祭司才可以燃点灯盏， 他倒游在灯盏里面修剪灯芯，主耶稣今天正在灯台中间行走，他在教会中间负责修剪灯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告诉我们，神修剪信徒的枝子，好叫他们结果子。他容许我们在世上经历试炼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我们结出果子，或者是使我们的光更加的明亮。他是那位倒油在我们灯里面的主，油是代表圣灵，基督是教会的头，圣灵则是照主耶稣的指示来工作。主盼望得到光，他把圣灵倒进来，好叫我们发光。如果我的侍奉带来任何亮光的话，那是来自圣灵的，它是光的源头。不过如果一盏灯不发光，而只制造一些烟雾的话，基督会把它熄灭掉。这就是约翰所说有至于死的罪，你我有可能被搁在一边的。我认识一些人，包括牧师、长老、执事、主日学的老师，他们被基督摆在一边，因为他们不发光了。基督今天在金灯台中间，他要这些灯台，也就是教会，常常发光。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请你翻到新约圣经启示录。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很容易找到。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启示录书第一章，要从第十四节开始。前面第十二节说到约翰看见主耶稣基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他在那里执行监督的工作，他要这些教会继续发光。现在我们来看启示录书第一章十四节到十五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一章十四、十五两节的经文。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经文说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这是指他永恒的存在，他是那位亘古常在者。眼目如同火焰，这是指他对教会整个生命的洞察与认识，他完全认识你，也完全认识我。他坐在奉献箱那里，看着人们怎样的奉献。上个主日，当你奉献的时候，他就看着你。你以为没有人知道你奉献多少吗？西门彼得否认了主耶稣以后，主的眼睛就注视着他。彼得看到主注视他，就出去痛哭。我真盼望你今天看见主的目光，他正看着我们每一个人。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铜象征审判，在会幕外的铜祭坛代表基督在地上的工作，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在那里为你我的罪受审判，而他现在也正审判那些属于他的人。班宁将军就是那一位下命令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人，后来他成为参谋联席会议的主席。后来他在1959年的12月10日投下了另一枚的原子弹，他对法国人说，他们并没有负起分担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卫，在防卫欧洲的事务上他们没有尽到责任。他告诉他们，大西洋公约组织就要解体了。到今天，他 他这个宣告仍然在欧洲造成影响。虽然丹宁将军的指控是正确的，但是所带来的反应却是充满愤恨。就在那时候，美国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到欧洲去，就受到最冷淡的接待。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心恨恶受批评，人的天性就是拒绝任何加在他们身上的判断，人只喜欢守一些小小的规则，这就是一些小小课程深受基督徒欢迎的原因。因为他们想奉公守法，他们不想靠恩典而活，只要给基督徒一些小规则，他们就会很快乐地遵守。不过这个结果就产生一批缠裹着急救带的基督徒，他们在这里贴一块急救胶布，在那里又贴一块，他们以为那样就能够医治腿伤。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天性就像一只被人抚摸就会咪咪叫的猫一样，但是一旦他们在某件事上失败了，他们就像箭猪那样竖起刚硬的毛。这就是为什么基督现实的地位以及他对信徒的监督工作普遍的被教会忽略了。基督现在的地位正是教会的法官，他不会谄媚人，对于所看见的事物他不会视而不见，他对于罪恶和过犯也不会不理会，他对属他的人的命令和控诉就是悔改。我们往下看启示录这卷书就知道这一点了。他对他的教会说，你若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的话。历世历代的教会对这个指控感到不安，这是那些不冷不热的信徒内心存在着憎恨的结果。而老底家教会更是很少注意基督所说的话。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这是威严的声音，这个声音是到宇宙形成并且呼叫那在坟墓里的人复活过来，这个声音也将把属他的人提去离开这个世界。约翰所描绘的这几点给我们看见，基督今天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正在监督着审判着教会。你要思想这位大祭司，神的灵会帮助你看见他的荣美，他是何等的奇妙。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六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一章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里说他右手拿着七星，这意思是他掌管这整个的宇宙。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有人问我，真的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吗？当然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剑是代表主耶稣的话。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是根据他的道来审判，所以当他宣讲他的道的时候，你最好存敬畏的心来聆听。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你不可能直接注视太阳，你以为你可以直接注视那位创造太阳的造物主，直接的注视荣耀的基督吗？他是何等的奇妙。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七节，请你看 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当基督在地上的时候，约翰和他非常亲近，他曾经在上房里靠着基督的胸膛。约翰和主是非常亲密的，但是当他在拔摩海岛上看见荣耀基督的时候，他并没有上去和他握手，或者是去拍拍主的肩膀，他甚至于不敢开口说话，他只能立刻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弟兄姐妹，既然约翰见到荣耀的基督是这样的反应，我们可以肯定，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也不敢上前去，只有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今天他是荣耀的基督，我不喜欢有些人对基督的看法和立场，他们的态度太不恭敬。我也不喜欢一些人常常挂在嘴上说耶稣是他们的朋友，你会说我这个人很难讨好，一点也不错。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四节。如果你说耶稣是你的朋友，你的意思应当是说你顺服他。弟兄姐妹，如果你能看见基督一切的荣美，你就不敢随便的亲近他。可是最奇妙的，主耶稣却说不要惧怕，这是神对人类的一个问候。他给了四个理由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要惧怕。第一，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这是指他的神性，他是从永恒出来又朝着永恒而去。诗人在诗篇第九十篇第二节说，诸山未曾生处，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从亘古到永远的意思是从那过去已经消失的一点，一直到将来那消失的一点，在这一段永远到永远的时间里，他是神，他是首先的，因为在他之前就没有比他更早的。他是末后的，因为在他之后也没有比他更后的。好，接着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八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八节，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第二个理由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要惧怕。他说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这是指他为救赎世人而死，并且从死里复活。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疚感，我们很怕别人指着我们说你有罪。当然我们是有罪，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那定你罪的人在哪里呢？保罗说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你想找我的错处吗？你说我是一个大罪人吗？我要你知道，有基督为我死了，而且他又从死里复活了。他的复活是为叫我得以称义，他要告诉我，我的罪已经得着赦免了，我有一天可以上天堂。他现在更是在神的右边为我代求，这是何等奇妙。第三个理由，他说 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这是指他的现况。他不仅在审判，他也为我们代求，我们是多么需要他的代求啊。第四个理由，他说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钥匙是指权柄和能力说的。主耶稣有胜过死亡和坟墓的能力，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阴间在希腊原文是指一个不能看见的世界，它可以指埋葬尸体的坟墓，或者是指灵魂去的那一个地方。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因为主耶稣拿着死亡的钥匙，它可以使我们不至于恐惧死亡。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启示录这一卷书在时间上的顺序和段落。在时间上，它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九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一章十九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你要把所看见的都写出来。到这里为止，约翰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了荣耀的基督。这卷书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基督是他的主题。那些骑马的人、愤怒的碗和兽都不重要，你只要注目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是过去、现在、未来的那一位，他昨日、今日直到永永远远都是一样的。约翰要把所看见的基督写下来。和现在的事，这是指属于教会的事。经过了1900多年，我们仍然在这里。第二章跟第三章记录了有关教会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这是指耶稣基督的计划。我们要看到教会被提以及被提之后世界上所发生的事，这些事记录在启示录第四章到第22章里面。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一章第20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一章第20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约翰用象征的时候，他会很清楚地把它指明出来，他又帮助我们明白象征的意思。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奥秘在圣经里的意思是一个神圣的奥秘，是以前没有显示出来的，而这个奥秘在赐给约翰之前还没有显明出来过，它是特定的指约翰所看见的，他是唯一的一位看见荣耀基督的人。你也需要问啊，保罗不也看见过荣耀的基督吗？但保罗看见什么？他说他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这是使徒行传第26章保罗自己做的见证。我们都不能够正视太阳，保罗当然不可能看见基督一切的荣耀，但他知道基督在那里。那亮光甚至于使保罗的眼睛瞎了几天，所以约翰是第一位看见荣耀的基督的。七星是七个使者，星是代表权柄，犹大书第13节里面指被盗的人为流荡的星，使者可以指人或是天使，人可能指地上的一个统治者 或者是地上某个会众的老师。我喜欢这样想，使者是指下面两章的七个教会的牧者。我喜欢人称牧师为使者，因为有时候他们给牧师取些外号。如果你不介意，我就这样的解释。西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是指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